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利未记第22章，昨天21章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讲到祭司的身体若是有残缺的，不可做祭司的工作。为什么我说不可以做祭司的工作呢？他仍然是祭司，因为他可以吃，他可以享受，可以享受什么呢？可以享受耶和华的这个可以分配给他吃这些圣物，只是他不能够献祭，不能做祭司所做的工作。当然了，我从小我们都是被教导大的嘛，但是现在慢慢在体会，认识我的神以后，我就发现说，神为什么让身体有残疾的人不来做祭司的工作？但是呢，他祭司的那一份的这个供给，他还是可以享受。这里面我就看见神的爱。今天上帝不因为他身体有残疾，特别是他那个残疾也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嘛。他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说，哦，因为你做祭司，你一定要圣洁，你身体不能够有残疾，是吧？都是要这个帅哥，是吧？我想这也是人的一种想法。我不去讲他对跟错，因为从人的思想想人的道理，从魔鬼的思想想魔鬼的道理。那么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摸着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当祭司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祭神啊，是不是啊？有许多的事情，但他身体有瑕疵，他合适做吗？他是驼背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大家不要把我的分享交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我只今天在发现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指责他，你这样那样，对吧？不合标准，不可以做，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那他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你有没有让他？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他是有这样一个职分的人，你要不要供给他？他职分应该得做的呢？是不是啊？这个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以后怎么样发生了一些，像现在发生了车祸也好，发生了什么也好，他还合适做什么吗？神的爱让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不让他们做祭司的工作，不让他们献祭，不让他们干嘛？我今天分享也不是唯一的，我今天分享的这是神的爱，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太现实了，我们对一些真正忠心服侍过主的人，以后他身体上有疾病又残疾，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用神这样的心，是他的身体的残缺不合适做祭司的工作，但是有没有继续让他能够有像神的怜悯一样，让他能够分享神给祭司应有的那一份呢？这是我昨天没有分享，我今天跟大家补充。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利未记第22章。利未记第22章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一个，我觉得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你不做祭司的职分，你还不会犯这些问题。你做祭司的职分，你不要，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比那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不合适做祭司工作的人，我们够资格了。里面这边的提醒，就是圣洁有很多层次，一种是生理上的层次，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真心心里面的层次。今天神借着摩西告诉亚伦的子孙，告诉亚伦子孙什么呢？他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你知道一个祭司最容易的就是什么？最容易的就是占神的便宜。弟兄姊妹是奉献给神的， 你所谓的远离的意思怎么样呢？心里面不要有一种你奉献给我的也是我的，奉献给神的也是我的，也不是搞属灵共产党，是不是？你要很清楚，不是给你的就不是给你的，你顶多做一个执行的管理的，是不是？哎呀，今天我们看见多少人弟兄姊妹要奉献呢，到时候谁来管呢？你特别是泰国北部都是传道人在管，管了这个人家奉献的钱是给你的吗？给你买田地的吗？给你买房子的吗？给你买什么呢？人家指定给你买，你去买嘛。人家不指定给你买，没有指定的，你也以为是你的，你以为是给你的。人家是因着神把这些归给，单单归给耶和华的物。你要远离的意思就是说，那跟你没有关，你小心，你不要去占神的便宜。哎呀，今天这样的事情太普遍了，我有时真是想不通。哇，有些人可以几百万买房子，对不对？交代这些钱哪里来？今天在社会上还有阳光法案嘛？今天基督教里面有没有阳光法案呢？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摩西，要摩西吩咐亚伦的子孙将来做祭司的，在这一点上面要非常清楚。假如犯了这一点怎么样呢？要在我面前被什么？被剪除。被剪除的意思，其实扫罗啊，我常常喜欢用扫罗这个例子来讲。神立大卫的时候，扫罗废了没有啊？不废扫罗，干什么要立大卫呢？什么叫废了扫罗呢？因为他不遵耶和华的命令。他不听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告诉他的事，他已经在神面前被神剪那个剪除，一个是生命的剪除，一个是地位的剪除，一个根本是从神的面前已经坠落了，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但是扫罗一直到最后被他的仇敌这个抓住，快要什么时候，他自己伏在拿他兵器人的，他等于是像自刎一样的，他又不是拿了自己的刀杀死自己，他乃是把他自己的身体冲向那个拿他兵器的少年人，伏在他自己的兵器上死的。但在他死以前呢，他是在神面前被剪除还是没有被剪除啊？他还是做以色列人的王。就像今天很多人已经在神面前被神已经剪除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远离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东西，他却为己有。虽然他在那边做传道、做牧师、做长老，但是怎么样，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被神剪除了。不要大意，人的便宜占占，是不是啊？顶多做侵占罪，是不是？你做一个祭司，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你侵占人以色列人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哇！所以我才想到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改革的这个从天主教里改革出来的这个马丁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害一个人，就劝他去做祭司，劝他去做传道人。今天多少人在害人家，一天到鼓励人家这个那个。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你怎么样？有点恩赐，有点被弟兄姊妹信任，对不对？别人开始奉献给神的东西，你也敢占为己有，你不远离可以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怎么样呢？第二个是，假如在你生活的里面，你摸了不该摸的东西，你成了一个圣经里面规定不洁净的东西，别人知不知道？除非人家看见，人家不看见呢？人家不看见，你知道？别人知道你晚上遗精吗？别人知道你摸了死尸吗？别人知道你做了这个上帝吩咐规定的那些所谓是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你沾染了，别人不看见知道吗？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要不要手停一停，不要去摸这一些神看为圣洁的事。不是别人来停你，是自己的手要停。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但是你看看，今天我没有办法去这个解释很多的现象。为什么传道人越多，神的祝福应该越多，对不对？今天为什么传道人越多，是不是啊？神的祝福越少，为什么呢？今天有几个人，他在生活的里面，他自己知道他不圣洁，他还在那个地方摸圣洁的事。我是耶和华，我是圣洁的神。我们可以欺哄人，能够欺哄上帝吗？你的祝福，神的祝福，你要哪里来？今天我说过了，像在美国，你总统道德有败坏，你只要能干，经济搞得上去，没有关系。今天同样，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人私生活，生活里面怎么样，不能谈，但是他有才干，他有组织，他有什么，也照样可以把人组织了怎么样？但是神的祝福在哪里？人家说王某人啊，你这个讲的大家都是大家看到的东西。我说是啊，这个内行人们看门道了嘛，外行人们看热闹了嘛，不是吗？教会人多是不是啊？你去看看人家的这个演唱会，还比你说人多人多，你去跟人家比比看嘛，人家的演唱会比较嗨，还是你今天礼拜堂的敬拜上面比较嗨？你讲了我听听看。今天什么叫做神的祝福呢？神的祝福是天上带来的平安喜乐，神的祝福是带来生命里面的供应跟成熟。假如一群人，对不对，在热闹的聚会里面回去以后，对不对，是吧？太太讲一句话马上就翻脸，对不对？没有做礼拜以前也是翻脸，做完礼拜很嗨的礼拜，做完又回到家，太太一个眼神马上就翻脸，这有神的祝福吗？没有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参加过很多的特会、造就培训等等，完了又怎么样呢？重建生命里面的软弱，对不对？才从就像吸毒的人，到了戒毒时候才出来就想到去吸毒，对不对？才培训完了出来就想到自己脑海里面的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摸污秽的东西？我是不是一个自己产生污秽的人？不是别人来挺你来指责你，是那个祭司自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吩咐的这些事情你就该停。人有看见没有看见，你怎么样你自己知道，不能够去吃这些生物，也不能够把这些这个神的食物献在坛上，因为你是个不圣洁的人。一直要到什么？一直要到晚上。晚上什么呢？晚上就是新一天的开始。这是以色列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以色列人怎么样？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所以他们从晚上开始算一天的起头，意思就是说从新开始你才可以，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你自己要直接要停在那个地方。哎呀，今天我们多少人别人不知道，对不对？我一听不是别人知道了吗？多丢脸呢 啊，对不对？别人不知道我就这个装腔作势，还在那边搞礼拜堂里那套东西，是这样的吗？会带下神的祝福吗？我常常在想，上帝借着摩西有这些规定，但是规定完了以后，亚伦的子孙真的遵行吗？假如亚伦的子孙真的这样的遵行，怎么不会带下神的祝福呢？为什么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又怎么样呢？为什么等到复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连祭司都找不到，还要立一些人凡人，对不对？给他们来帮忙献祭，因为复兴来的时候大家都要献祭，都要到圣殿里面去，连祭司都找人都不够，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各地通在缺传道人哦。但是反过来讲，有了传道人在那个地方又怎么样？因为没有这个传道人， 这个因为有了这个传道人，结果没有传道人时候的那一些的软弱贫穷通通一扫而光吗？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有什么样的祭司。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读的时候发现，神借着摩西要讲的，你不要以为你做祭司你要这样成为祭司才是神所喜悦的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好像只鼓励别人这个做祭司，但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祭司呢？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神轻慢不得。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的，不要怎么样，二章开始，不要去沾神的，不是你的，是人家归给上帝的，你也要去搞那一份，也要去分一杯羹，不可以。第二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沾染了不洁，我们就自己要停，一直到新一天的开始，我们才有可能继续的恢复。第三个，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什么？第三个讲到的是，你不可以随便的把圣物去分给不相干的人吃。一个是你不能够乱享受圣物，一个是你不能乱跟人家分享圣物。哎，我不晓得。在我里面一直没有想通的别的层面我不知道，我在基督教界里面对于宣教这个区块是略涉比较深一点。你看看弟兄姊妹奉献的财产的基金是不是这样，怎么分配的呢？怎么给人家分吃的呢？能够公公开开跟弟兄姊妹讲吗？还是暗箱作业啊？弟兄姊妹奉献的，对差传事工的一个的负担，神给他感动了。今天我们支持这个单位，这个单位里面有你认识人就支持，还是你知道他很需要，还有一个比他更需要，但是另外一个更需要的地方是你不认识的。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圣经里面真的讲的也是很清楚，是外人就不可以。我这个只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种的感触，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祭司真的嘛，他也会有同情之心，是不是啊？对你同情之心。你同情之心，你不要拿这个献过祭归耶和华为圣，只给献祭的人跟怎么样呢？跟祭司才可以吃的圣物，神的食物，你不要随便因为怜悯心一发动随便去给人家。今天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说大爹，我十分之一到底要奉献到教堂呢，还是我凭我自己？我说你好好去看。你要奉献到教堂也有根据啊，你要将你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府库啊，是吧？这个府库到底是教堂还是什么？是自己聚会的教堂还是所有的教堂啊？这个里面都有很大的争议，是不是啊？我说我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我的重点在你的十分之一是按照十分之一神规定的用途在那边用，还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你十分之一是献给谁的？是献给神的。那么好，你这个十分之一献给神，神是要用来干嘛的？神是要用来这个供给他这个利未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利未支派他们没有产业。好 OK， 好，那你的十分之一是奉献给神，神是要用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你要好好看，你要好好看什么呢？就像这边规定的，人家献祭的，不管是平安祭啊，不管是燔祭也好，活祭也好，对不对？是归给上帝的，你不要随便扣留下来吃，你要把它完全烧掉，不是这样吗？是给你的，你不能随便给外人吃，是不是这样？ 那么好，今天一个问题来了，我说那个重点不是你十分之一要归给谁，我说你要很清楚搞清楚的重点是你这十分之一要用在哪里，这才是重点吗？你把十分之一归给他，给到教堂，教堂根本不拿人的十分之一是供给服侍主的人，他一天到晚装冷气，一天到晚干什么，是不是这样？鼓励没有鼓励人家奉献十分之一，用嘛不按照神的心去用，那你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给奉献到那个地方去，那你要怎么搞呢？但是也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不，十分之一我也不相信这个教堂里面这些人乱用，是不是？那你自己怎么呢？哎呀，看到这个人可怜，那给他，哎，你既然是十分之一，那是上帝良好的那个份，你除了真正去供给传道人以外，你做了任何的事情就是给外人吃。今天我不晓得，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什么也好，神为什么这样的定规？因为知道在以后的时代人都会这样，讲是讲了，但是听是听了没有听懂，看是看了没有明白，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还讲到什么呢？身口有瑕疵的不要献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的时候我的感触很深，我感触很深有两个，一个是举来讲，他没有钱，但是呢他也真的想要献祭给耶和华上帝，那么怎么办呢？有残疾的就会比较便宜，因为他是个穷人，他的能力只能买一只残疾的，他有心要摆上可以吗？这是我随便讲，我只提出问题啊，这种假设的问题你不回答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在想，这边可能重点不是在这里，这边的重点是怎么样呢？你家里面有很多的牲口可以献祭，你拿一个有残疾嘛才来献，是不是这样？下面这段圣经是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献祭，关键那个核心 focus 是你这样的献神喜不喜悦，这是个重点。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献了什么东西变成重点，你献了什么东西你可以自己解释的嘛？你说他这个眼睛有瑕疵，是不是？那近视眼300度叫有瑕疵呢，还是600度有瑕疵啊？还是150度假性近视？是吧，这个你有没有瑕疵不是你来定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神喜悦就是没有瑕疵，神不喜悦就是有瑕疵，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今天我们多少人，我们说我们献上祭物，我说我们要献祭给耶和华的东西，神会悦纳吗？啊，神会悦纳吗？我们是把剩余的奉献给神，还是我们把最宝贝的奉献给神？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吗？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有很多接受人家捐助衣服啊什么讲一点？你既然要捐助的，至少要把它洗干净再捐来。你不要说是我反正丢垃圾桶也丢嘛，我也丢掉这个捐助衣服的地方来。你要丢掉嘛就丢掉了，洗它干什么？但你真是一个奉献的，你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折折好，我们送去给你啊。还有一些人怎么样的？还有一些人也很过分的。还要挑呢，你真的要帮助我们有衣服送到什么地方去的话，你最好是买新的，不要拿旧的，是不是？买新的，我知道你拿去是卖给人家还是能捐给人家呢？其实我们的心怎么样，不是我们嘴皮子两片翻上翻下讲的，是我们真的心，我们能够确定知道说我们这样献上神喜悦吗？还是我们要定了一套标准来衡量这个到底是有残疾还是没有残疾呢？可能不满你意的神倒远了，可能你看了觉得很好的神一点都不远了，你不远了，这样的可能性有吗？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祭司，我们就可以来定规你这个有残疾没有残疾。我们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耶稣为什么要赶出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这些人都是跟祭司拉拢好的，人家远远的把牲口拉了要献祭，祭司说不，这个有瑕疵，那么有瑕疵怎么办呢？到那边去买。这种事情都有发生过。你想想看，一个人拉了一个牲口，走了三天的路，为了献祭，耶和华不需要那吗？因为他走了，蹄子坏了，对不对？我不给你献。什么话嘛，是你来决定啊。今天很多服侍主的人对弟兄姊妹要献上的东西，一天到晚这样讲那样讲，上帝都喜悦了，我们还嫌他呢，我告诉你。不是吗？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神借着摩西要告诉祭司亚伦子孙的是什么？到底是祭物，那个重点是你这个祭物瑕疵，是不是瑕疵是你来决定呢？还是我们所献的，神悦不悦纳这件事情更关键？你们告诉我，神悦不悦纳是你决定的呢，还是神决定的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糊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就像耶稣当年跟那些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讲的，什么什么蒙虫嘛你们滤出来，什么骆驼嘛你们又吞下去，是不是这样？意思就是神看为很重要，那么你们觉得小儿科事情一件，是不是？神觉得根本是无关重要的事情，我把它看得大得不得了。哎呀，真的求主怜悯。今天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事，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生活周围的那些嘴脸自以为是祭司的人，一天到晚的评判弟兄姊妹，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有没有想想自己在生活里面有没有沾染污秽，自己要挺一挺，处罚自己一下。最后这边讲到了什么呢？最后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今天在读的时候，七天要让这个羊羔跟着妈妈，到第八天才能够当作可以献祭的礼物。这个叫什么？这叫羊犬，是吧？啊，就是刚刚生下来的。你呢？另外怎么样呢？你不能同一天又把妈妈献了，也把这个崽子献了，都不可以。哎呀，我在想，有的时候神的心，那一种的心，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程度？今天有很多献祭的人，只是为了得着自己想献祭得着的那个结果，所献祭的，神不喜悦，甚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在虐待祭物里面，要满足自己想要借着献祭来得着神的祝福，这都是很可悲的，这都是很可耻的。圣经里面的人民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不要糟蹋。所以有一些教会为什么说夫妻两个人，对不对？夫妻两个人不能同时做之事，为什么呢？你总一个留在家里照顾家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我慢慢在想，会有一些的原因。我们不说因为礼拜堂有人事情做吗？你一家子通通来，通通来献祭，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嘛，不是这样的嘛，不是说我为了达到我事工的目的，是不是啊？神在这边很清楚嘛，你同一天不可以献有些妈妈，有些崽子，是不是这样？还有什么呢？太小的也不可以，那不是这样了吗？他还需要跟着妈妈吃奶的时候吗？给我们好好有点思想。今天我们是目标导向，今天我们是这个利益导向，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多东西搞到最后层面了，达到目的，是不是啊？什么都不管了，我们的神都不是这样的，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所以到最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意思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就是亵渎神的命。今天一个人，国王下了个命令，对不对？奉这个奉天承运，到最后皇帝什么什么讲，到最后什么呢？你讲你的，我不听，那就是亵渎皇帝的名了嘛。 今天很多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你背后亵渎人，人不知道，你背后亵渎上帝，不听神的话，神怎么不知道？难怪今天我们身心灵也不健康，平安喜乐也失去，好像我们都在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光当中，我们哪一天哪一样我们有通得过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